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的茶余饭后。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你这次没说什么派，我觉得你每一期都能出来一个不一样的。
不一样。所以你是不是也在巴望着我这回又变个啥花样？
对，我想着要说啥派这次，
就是聊天儿，因为我们饭桌还是有主要功能的嘛。咱们每次一会儿学习派，一会儿开放麦，
一会儿电影派，
对，我怕把大家都弄糊涂了，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给整晕了。咱还老老实实的回到饭桌。我们当时说我们这个节目叫饭桌的意思，当然有谐音啊，谐音梗。我们是那广泛的饭，但是其实表达的是一个家庭里面随时会有这么一张桌子，这个桌子呢，吃饭用、学习用，然后聊天用，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聊天，对吧？那我说我们今天就是饭桌聊天，聊一个播客人物。他还不仅是播客人物，他身上的标签太多了。那
对，他身上的标签很多。
对，
其实刚才我们刚开场说的那些话里头已经有一个就和他有关系了。
比如
你刚才说我们饭桌派是个谐音梗，谐音梗这个东西被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在脱口秀节目。
对对，
对吧？我们今天要说的可以说是大家约定俗成的认为他是这个中国脱口秀教父级的人物。我这样说不过分吧？
创始人吧，
对，老大，
老大
啊，老大。那么就是李诞同学。
对啊。但是哦，我必须要说明，并不是说李诞发生了一件多大的事儿哈，我们来聊像中庆后发生大事儿了再来聊。没有，是因为我们听了他一档播客，因为李诞现在开始做播客了。你看啊，他离开效果文化，他离开脱口秀舞台，然后他开始做那个小红书的小卖部的这个一个掌柜，然后做的也是知心大姐一样的啊，给回答很多问题，也是如火如荼。那他自己又开了一档播客，他的播客有一搭没一搭的啊，并不是说要以播客为生。我知道李诞已经超越这个金钱了，已经金钱自由了。
这个对他经济上应该比较自由了，
对对对，
除非他自己给自己不自由啊。
是，
但李诞是一个相对超脱的人，
相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聊他，就是因为我们在听他的一档播客节目，有一搭没一搭的播客。
对，我倒也不是说在为他的这个播客啊。做
广告打广
告啊，没有这个意思。其实我们今天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也会对他有一些东西是赞同的，有一些东西我们认为他也还没有参透的。其实 Helen 让我去听这个播客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点耳目一新的感觉的。因为之前呢，你要说说勾画一下李诞的这个形象呢，我觉得就是个聪明人。特别聪明，你无论喜欢他的人不喜欢他的人，
对，
你都不能无视他的聪明。看问题是比较那个通透的。号称是人间清醒。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那种好像看上去对所有的事都无所谓的这样一个超然的这样一个态度呢，反而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设。他不简单的是一个艺人，因为我们之前老是觉得他是写段子的，他是一个搞脱口秀的，他是一个演艺界人士，对吧？动不动还正襟危坐坐那儿当个评委什么的。对，我其实比较多的观察，除了在脱口秀本身这个节目里观察以外，可能在131里头有看到许知远对他的一个访谈。
我好像了解蛋总啊，蛋总也是从131里许知远这个采访他，而且主要是在那个里面嘛，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对，
因为许知远好像感觉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文青的代表，对吧？
对，
或者叫装的代表。
对。
然后呢？
端着。
然后蛋总呢，在里面就整个是一个丧的代表。他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身上很多标签。
对。
他这个标签还很有意思，就是他呢，应该说是一个站在风口上的那个，我们就不说了哈，就站在风口上的人物啊。所以你看哈，国内兴起的那个丧的感受是从他来的。
是的。
然后人间不值得的金句，很多金句不止这个，就
是
比较有名的哈，
是的，
也是从他来的。
是的。是的。
所以他给人感受好像是比较有才。友情，又搞笑，这个 就像我之前给你讲的，我最开始认为他是个痞文化的代表，
有这方面的
痞不拉几的，就说啥没正形，
对，
然后呢也不太给你认真说，
是
就是开玩笑，两句话，对，两句话没有就哈哈 哈笑了，就蛋总特有的笑声，
对对 对, 对，
但是又加上人家还出了几本书，又一文青，后头我一了解啊，好家伙，他还是华南农业大学，大学不咋样啊，但是人家至少是社会系的。
我纠正你一下，华南农业大学挺咋样的，
挺。
但是呢，你摆在什么北大清华像许知远这样的人面前，
对，
他觉得不咋样。但是李诞有一个特别有力的武器，他就把自己放得很低。
嗯，
你许知远，你这个正襟危坐，你拿着名牌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这套东西来给我，我就直接把你领到摊上来，咱俩喝一个吧，啊，咱们撸点串吧。
对，
哎，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惯性思维里面哈，我们觉得许知远的路径进路啊，他那个路径进路是对的，因为你看
标准的，
对，是一个标准程式，
对，
就是文学和艺术，或者是
加着一点点忧国忧民和忧伤，
对对对对，
好像就
知识分子
就这样，
对，就应该那样的，
许知远啊，类似于公知样的形象，
啊，但突然来了一个
对小眼巴叉的蛋总，嘲笑一切。
对你，你有你，你就摸不着头脑，就怎么都颠覆了。
你看李诞是一个很和善的人，
嗯，
走到哪儿都是慈眉善目的，就
是
你说的那种特有感染力的笑哈。
嗯，
但是李诞是锐利的，
嗯，
你要知道他是搞脱口秀的。脱口秀在中国是不得不把他那个犀利的那一面藏起来的。
嗯嗯，
脱口秀在国外那是专门这个去
冒犯的意思，
冒犯名人，
嗯，
冒犯政客的，那是一把把小匕首啊，
对，
你要没有这两下子，
嗯，
你搞不了脱口秀，
嗯，
现在李诞是什么刀刃向内我就觉得特别逗，嗯，政府你不敢说吧，前辈你也不敢说吧，
嗯，
然后同行你也不敢说吧，嗯，就自己割自己，
吐槽大会就吐槽自己
对，就吐槽自己，
嗯，
真挺委屈这帮孩子的，我就觉得啊，
嗯，对，他就打开了80后90后另外一个视野，就原来就感觉每一样东西都是井井有条有序的，
嗯，
真的是我在他身上看到最大的两个字就是解构，就是
没错，
就是今天的这个时代的，
你觉得你这个东西是规定的，
对，
标准的，
凭啥
我不去推翻它，我就不理你，
对，就感觉啊，你那标准就是标准吗，我不认为，
嗯，
反正我自己有自己这一套，
对，就说从各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它是在风口上的，它是个成功的，它也赚到了钱，但是我觉得李诞的脑子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不是没有停止过算计，他是没有停止过思考。
对，我们这么长的铺垫，感觉好像要把这人捧上什么样子了哈？可能大家听的也奇怪。
嗯，对，
对我这就想说一下，其实我们做这么多的铺垫的意思，是想表明李诞是一个风向标式的人物。
嗯，
李诞呢也是。如果今天允许评，就公正的去评什么影响当代青年的几大人物的话，他肯定会入选。
对的，他是有影响力。
他是有影响力，所以我们，
而且他还影响着一部分有着所谓深度思考的人。嗯，
对，我们为什么要聊他呢？他又不是基督徒，
嗯，
他又干的是那个什么孝是生活的解药，咱也不认同，这解药肯定不是孝，对吧？咱也以前也做过关于脱口秀的这个饭桌派，
嗯
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来把这样的一个人物烘托成这样呢？
其实还是我们在李诞的这一款播客里啊，听到了一点点东西。
嗯，
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播客他面对的不是许知远，啊，他只是找了一个他的好朋友，
嗯，
叫圆圆是吧？
对，
基本上是李诞单方面在说，一边在说，一边自己给自己做点自我解嘲，这他的一贯做法，那就是怕别人攻击我，
嗯，
我把我先放低啊，我啥也不是，所以他一直处在这样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状态。但是我发现，
嗯，
在这个播客里，他把这一层外壳给拿掉了，
拿掉一点儿。
拿掉一点儿，
嗯，
可以这样理解啊。
嗯，
第二呢，我觉得在这个播客里是他近期的思考的一个沉淀，他在接受灵魂的拷问。
嗯，
当然他这一期节目由于他是在大陆播出的，
还不能
起了一个谁也听不懂的题目，叫什么？
那叫众人自我与习惯性跑题。
你说你这是人话吗？这是什么题目？这就是他。然后你会发现 因为他这个播客啊，他没有商业目的，所以我更觉得是他的思想的一个记录的过程。然后其实他是想找同类，他说了，他在这个播客的后面啊，那个圆圆那个制片就说，哎，我觉得李诞你没有谈透啊，好多东西你没有谈透。他的意思就是知音不是那么多，我就是谈透了他们该怎么想还怎么想，
嗯，
我这只给听得懂的人的，我觉得他有这个意思，
嗯，虽然啊，李诞的这期播客其实是今年三月份的一个播客，
嗯，
那个名字起的简直是就是符合李诞的他的特征，但我们要聊的原因是里面呢，李诞谈了很多关于信仰，关于基督教，特别是关于基督教
的观察和理解，
对，那。我们作为一档基督教的电台节目啊，既然我们听到了，我们就有责任回应回应。
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青年人对他有兴趣。
哎，
你们听听阳光和 Helen 他们怎么看李诞，以及李诞对我们基督信仰、对宗教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先说哈，咱先给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好评，就是李诞呢在这期播客里面对基督信仰是一个褒义的输出啊，他是认为基督信仰是好的，而且他从他自身的经验，他也一直劝大家多去了解一下基督信仰，因为他也说了，他说你如果要看这种西方的著作啊，
哪怕是小说，
哪怕小说啊，什么托尔斯泰的呀，还有俄国的这些文学著作，你如果在
罪与罚呀这些东西，
如果你再想近身点看一些哲学，你一定要了解基督信仰，因为这些文学创作的底色，甚至是哲学批判的对象，都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他说你不了解的话，你都不知道他们在讲啥。他说你看尼采，你就觉得他愤怒啊。但是你如果不知道他在骂教会哈，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对，
他在跟谁生气啊？
对，
我觉得这挺好玩的。
是的，
他用他的小聪明哈，这样的拐了一道弯儿，实际上也是想说不要那么自以为是，
我们不要那么无知的自意，
还是多了解一下历史和历史沉淀下的这个文明底色。
那我们就聊聊他对基督文化的一个直面的看法。
对，李诞呢这期节目呢，虽然是一个他有点像他个人的这个散谈漫谈哈，虽然有个大话的啊，精神独白啊，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切入点的，而且这个切入点有点意思，这个切入点呢，他直接就给出了他认为的标准答案，他认为人活的意义就是为他人而活。
对，
然后后面拐弯抹角找了半天，说你要觉得为他人活这个词儿太难听了，你就用利他吧。
对，
他也说这个词，
因为他是鄙视那种道德至上主义的。
对对对，
所以说他怕别人误解，说他要教导别人，或者是要倡导别人大公无私、利他而活，他绝对他认为他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浅的层次上的。我觉得李诞的敏锐是毫无疑问的。
对，
他捕捉这个人心里的微妙变化是有的，
他很敏感。
对，他在里面引用了一句歌词，引用了崔健的一个歌词，这个歌词我就太熟悉了，这首歌我也非常熟悉。按说在这里面，我那年龄和李诞差将近20岁，我们是没有一个共同喜欢的歌手的，但是他竟然弹起崔健的歌啊！崔健有一首歌叫《花房姑娘》，花房姑娘里有这么一句歌词，我唱给你听啊，因为这个歌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在卡拉 OK 常唱啊。
听听。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他就是这样一个歌词，他就是说，他说人是在一个矛盾里的。我既想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但我还不想让所有人都认识我。很有意思吧？其实我们内观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多少都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啊。
我记得我们在家爱人里聊过，就是
聊过这个一个心理现象是吗？
对，就是你看这个夫妻间也是这样的嘛啊，你要看到我，这夫妻关系的本质就是你要看到我，懂我啊。但是我们也聊到了人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又不希望人真的看透我，
对，
就把我扒得那么清楚。
对，我们都有这种矛盾啊。我跟你分享啊，就是。我们都是做语言工作的啊，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主持一些活动啊，去客串一些活动，就是几百人上千人的活动，我们站在台上拿着麦克风也不会太过于怯场，那应该说不是很惧怕在众人的关注之下的。但是我本人哈，我是非常排斥有十几个人来给我过生日的。我真的是非常排斥。
是咋过生日？
就十几个很熟的人，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出现。
吃一顿吗？吃一顿你都不行。
没问题，吃一顿饭没问题。我特别不能接受的是一帮人拍着手给你唱生日歌，
哦，
然后又给你说啊，今天晚上我们都是来给你过生日的。哎呀，我就觉得负担好重啊。
是，你觉得一下成为中心了。
对对对，我就觉得负担特别重。但是你说我们是怕成为中心吗？也不是啊，我在台上拿着麦克风讲话的时候，我希望我来调动这个全场的这个注意力啊，对不对？我不怕成为中心的，就是很奇怪，就是我们就是在这种矛盾之中的，这个感受
想被人看见，
对，
怕人看透，
这个感受可能用诗歌用歌曲是比较容易表达的。你看崔健的歌我们都很喜欢，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哪天有机会跟大家聊聊，几乎都是在矛盾里的，
就是人的拧吧。
那个矛盾为什么你会喜欢它呢？就是因为你心中也有这种难以言状的矛盾，当他把这种矛盾以一个非常清晰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你和他共情了，
哎，
或者说共鸣了，
共鸣了。
这种共鸣啊，能让你激动的跳起来，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人
你嘴替，
对，怎么这么理解我啊？我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对，
所以我认为李诞他本身就很厉害在这一点，那么他在这次的这个播客里，他说了很多这样的感受，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来聊哈。我开始听他这期博客的时候，我是被他两句话打动的。一句是这句话，就是人都是为他人而活的。我一听，这不是和我的信仰是很贴近的吗？对，我们都说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意义就是荣耀神，或者说我们为神而活。这个我们自己接受起来都是需要站在一个信仰的角度去这样的去，就是非人和人这样的关系来解释的。而李诞他真的是聪明，他都没有这样的信仰装备，他是仅仅从他看到的人的表象出发，
对，
他扒拉开表层，他看到人的核心，
是为别人而存在。
你生活在这个世界绝不是孤立的，
对，
你生活在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给这个世界周围所有的人有意无意的提供了价值，这个你提供的这个价值，你周围的这些人就勾勒出了你在这个社会里的定位。简单的说嗨了，你这个人，你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你是一个家庭的主妇，你是一个老人的女儿，你又是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就是你的很多很多的指标都是和别人有关系的，你这些哪一个和别人没关系，对吧，都是你
的
体外的东西。所以他是从这儿很深刻的进入的，首先他先承认人都是为他人活的，而且他马上解释，我绝不是说你这个人多无私，你就是为其他人活，不是的，
他不是个道德的诉求。
有意无意间，一个最自私的人，他竟然也是因为他能给别人提供价值，他才活下来的。
对，我是这样理解的哈，他确实不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层面，不是呼吁这个，他是想看到人存在的本质，而且呢，他给了一个闭环，他就觉得这个可以解释很多了，如果我为别人而活，最终一定有一些人是为我而活的，
对，
哎，这样子就是完美的
个那个圆圆不是就答这个话吗？说那如果我都是为别人而活，谁来承接呢？他就是我们是互相承接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其实说谁为谁活这个话呀，我们是批评这样的，就是在我自己的这个世俗观里，我是批评人们轻易的说出这样一句话的。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有的，尤其是有一些女性哈，这些女性她经历了事业的高峰，然后她进入到一个相夫教子的阶段的时候，她会给孩子说：“妈妈现在只为你活，啊，妈妈一切都为你。”爸爸负责挣钱，妈妈负责照顾好你，你负责学习好，
就某种角度成绑架了，
这个你为我活呀，是要不得的，
是
你很不公平啊，孩子没有要求你为他活啊，你是主动要求你为他活的，而且我们知道你这个为他活你觉得是无私的，实际上你绝不会没有索取的，你即使没有在物质上的索取，你也绝对有在占有欲和情感上的索取啊。
对，
对，
我把你那个跑远的话题拉过来哈，我们就说他这个李诞在说人都是为他人而活的哈，这个里面有几个点挺有意思的，就是第一个，他表明听到这句话，我们想当然说，哎，人应该为自己而活呀。其实他那意思就是人不能为自己而活，人如果为自己而活，
他说人无法为自己而活，
对，是活不下去
的，
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你看到这个世界一个极度自私的人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嘛，他说一个人到荒岛上 就是我这个人在荒岛上，我和任何人都不产生关系，
嗯，
我是不是就自己活呢？不是啊，你带着你的历史，你带着你的学识，
哦，对对对，我觉得
对你带着你的生存技能，
嗯，
这都是因为其他的人而给你的，
嗯嗯，对。
而且我刚才说那个闭环为什么很重要呢？假如说我们只单向的看到一个人说我要付出，妈妈只为你而活，
嗯，
刚才我说的哈，这个就会让这个孩子一辈子都无比的沉重，如果他是个有良心的孩子的话，
嗯嗯，
如果他是个没良心的孩子的话，你就会一辈子无比的痛苦，
嗯，
对不对？
我白活了，
来回都是痛苦。
对，
其实假如说你理解这个妈妈是为这个孩子活的，这个孩子也从某个角度上也是为这个妈妈活的，
嗯，
你就一下释然了，妈妈也释然了，孩子也释然了，所以他看到的这个本质就是人都是为他人活的，这个前提非常重要。
对，我还看到第二点，刚我说了第一点哈，还有个第二点，就是这句话，
嗯，
它挺有意思，就是人的活着，
嗯，
一定是在寻求活着的意义，
嗯嗯，
你也是为某些东西在活，
对，
所谓利他，其实人是一个外放的，
嗯，
人不能越活越成一个自己，就是把自己，就是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
嗯，
一个世界里面只容得下自己的人，我们说这个人是极度自私的，
嗯，
也存活不了的，
嗯，
所以人的世界是外放的，
嗯，
只是呢我一直想把这一点找到哈，
嗯，
就是说李旦认可人是外放的，
嗯，
那如何外放呢？人是勾连这个世界的其他人，
嗯，
以至于形成一个他认为的逻辑闭环，
嗯，
所以说完美的解释了人存在的本质，
嗯，
我现在说的都是他的理解，
嗯，
但是我恰恰想打破他这个逻辑闭环，就是他这个闭环只是在人当中环了一圈，
嗯，
有问题，
嗯 嗯
因为几千年来，几千年来人在人中找的这个闭环就叫乌托邦，
对，对，
就叫做不能实现，
对 对
就叫做撞南墙，最后就成丧文化，我怎么没有办法实践呢？
对 对
啊，这就是信仰和实践的距离。
对，
我想说的是，表象他可能看对了，
嗯，
就是人是外向的，
嗯，
但是这个外向不是朝向人，
嗯，
这个外向是朝向一个更高的超越的。
没错，
对，
没错。李旦在节目中他举了个例子，
嗯，
他说他的某个朋友是搞宗教研究的，
嗯，
就给他说，哎，我对基督教文化我不喜欢他，我也不会选择他，我也不信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朋友就告诉他说基督文化里面都是二元对立的，
嗯，
比如说善和恶二元对立的，
对，
甚至没有中间地带，
嗯，
这个上天堂的人下地狱的人二元对立的，没有中间地带，
嗯，
他朋友这样说的。那李旦就在这个事儿上呢，
他还有解释，
他不以为然。
就我们今天要聊，就是因为李旦在这期播客里面呢，他聊了很多关于我们信仰的，当然他给了一些非常自己的解读，那我们对他这种解读就有一些回应吧，就至少让大家知道他看见了现象，
嗯，
但是没看到本质，他有一些是好像摸着边儿了，但是还是失之甚远啊，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善恶，他想跟他这个朋友解释，就是说基督教不是善恶啊，二元对立啊。那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奥古斯丁针对当时的摩尼教哈，还有诺斯底啊，他们这种二元对立啊，就陈述出了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这个善和恶是怎么回事。其实恶不是一个实在，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实体，它只是善的缺乏。
是的，
嗯，
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多次的聊过啊，比如说冷的最低温度就不可能低于摄氏负的273度，
嗯，
也就是说它冷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
嗯，
冷就是没有热，
没有
热缺失了，
对对对，
热到一点都没有了，它就是负的273度，
嗯，
但热不一样，
嗯嗯，对，
热你可以1000度10000度10万度的这样热下去，所以我觉得李旦的这个理解是一个蛮哲学的一个理解，
嗯嗯，
但是李旦他也想回击这种现象，
嗯，
但是李旦毕竟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对，
他没法站在护教的角度来，
嗯，
来讨论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觉得有必要说两句，就是说，
嗯，
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人这个对着我们的基督信仰
嗯
指手画脚，
嗯，
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我不信你，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我不信你，
嗯，
我就经常说他们有点像站在这个超市的这个货架前面去挑选牛奶一样啊，你这个牛奶是这个牌子的，含多少营养，那个牛奶你是生产日期太久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上帝真的是存在的，
嗯，
而且是独一真神，你无视他的存在的时候 不是因为它是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它存在，而是它真的就存在。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人，这些人生活的非常认真，但是在信仰上或者在哲学上他们有点敷衍。他这个生活认真到他把所有的事情要全部把握住，对于一些超出他把握的一些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他都会用信托呀保险呀这些东西把它让他完全的安全。但是在信仰上的时候他是敷衍的，他是犹豫的，他是怀疑的。我曾经给我一个朋友就说过这个话，我说那你好家伙，你这么仔细啊，你这么周全，那你想没想万一上帝是真的，你因为不信他而落入的那个审判之中的时候，你用什么保险能够保住你的万全呢？他一直试图让我去为他论证上帝存在。我说我确实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因为神他是超出我们的理性，超出我们的认知的。但是我敢保证你同样也无法用理性来论证神真的不存在，所以
公式不够用。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认为人是需要超越理性，有足够宽阔的思维和足够宽阔的胸怀，去重新的审视这个高于我们的存在的。
是，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不就是迷信吗？你放弃理性了？我认为这绝对不是迷信，因为迷信其实是放弃思考，对不对？
迷迷糊糊的信叫迷信，
这个是渴慕真理，这个是追求，这个不是放弃思考，是放下自己去思考，就是放下我的固定思维，放下我的以自己的骄傲去思考。在这一点上我要给李旦一个大大的赞，他确实他在思考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是降了杯的，或者是带着一丝仰视进入这样一个思考的。
他只是进入思考，
对，
但是他还没有进入信仰，
他没有结论。
好，我们再回到基督教好像是善恶二元哈，其实不是，基督教从来不是善恶二元，
对，
因为基督教一直认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那个神，他是创造者。
对，
那恶的来源呢，罪的来源，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是善的缺乏，
就是离弃神。
对，奥古斯丁为什么要论证恶是善的缺乏呢？就是因为他要论证恶不是一个实体，所以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因着善的缺乏而导致的。我记得之前我们有节迷思说过哈，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底色，但是如果你算出来了二加二等于五的话，那这中间推理过程是人的问题，而不代表这个原则是错的，不代表这个框架是错的。对，所以回来就是因为人的败坏，所以罪成为我们看得见的一个表达。但是李旦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他可能也是理想化了一些。他虽然批判这个善恶二元论，他也说恶是善的缺乏，但是呢反过来呢他就马上就说所以人都是天使，人人都能成为天使。我想表达的是哈，罪虽然不是实体，但是罪的破坏性却是实在的，我们看得到
的
看得见
的
罪呢就会带来与神与人和受造界包括自我的这种关系的破裂，所以罪最大的影响是影响关系。我们再回到之前我们说到的李旦说人是为他人而活的，其实这就是
关系。
我们来一个 callback 啊，就是回到最初我们说的那个为他人而活哈。我们基督信仰的闭环或者叫次序是什么？是先向神再向人。所以耶稣基督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
其次爱人如己。这个才是完美的闭环，天上地下人神全部合在一起，这是个立体的。
对，
而李旦看见的他只是看到个表象，就是一个平面的。
李旦虽然他在精神上他是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的，那么他到底得没得到神的真道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谈不完了。
我们就等下一期。所以我们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